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带大家来了解的是药品的知识、药品的新知，以及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监事振兴医院药学部连家豪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家豪药师早安。
早安文环，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安，好一阵子没有和家豪药师在空中分享了
，对啊，大概有一年了吧
因为家豪药师很忙碌，
是啊
我有看到你的资讯啦，你回去读书了。
对对对，一年刚毕业，
毕业了
，然后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哇，真的是有时候在那个职场当中还能够再去读书在进修，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确实不容易，确实很累
好，终于拿到学位了，所以可以好好的喘口气了。
是是是，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家豪药师在空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心脏衰竭。当然我们觉得非常的奇怪，在这么炎热的一个天气当中，我们为什么要来关心这个心脏衰竭的问题呢？要请家豪药师来告诉大家。
好，因为那心脏衰竭是跟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心脏的功能退化，或是那个没有办法完整的把血液打出去
，
那造成心脏的一些输出量不好，然后造成血液灌流不好，然后造成周边的一些组织的一些没有办法接受到营养。那夏天为什么容易有心脏衰竭？因为夏天容易脱水，我脱水完之后，我心脏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要加速我的心跳，那加速我心跳之后，我心脏做工的力量就会增大。那心脏做工的力量增大的时候呢，我的心脏就容易累，就会容易产生衰竭。所以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多补充，要应该说足够水分的摄取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点，就是当我一个心脏衰竭病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可能要在这句话可能要做调整
，
因为他不能喝太多的水。
就是本身有心脏疾病的朋友们，他又不能够补充太多的水。
对，过于不及就不好
，
太多会造成心脏的负荷
，
就好像我们一个抽水马达
，
其实心脏就是像一个抽水马达一样，如果忽然水灌进来的时候，抽水马达会被淹掉
，
然后水就溢出来。
就像有时候我们，如果台北市台风来的时候，有些地区就是水排不及，那抽水就抽不及，
对，
就会淹水了。
对，没错，
哦，
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可是身体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样态，就是它会去平衡。
嗯，
它这问题是你平衡不好的时候，它就开始淹。
嗯，
这跟其实就像我话讲的，跟下雨天一样。
嗯，
你全切不及，你抽水马达没有办法动
，
你就淹大水。
是，
那开始产生水肿。
是是，所以这是举例我们的心脏它就像一个抽水马达的一个概念，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哦，所以家豪药师，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么炎热高温的天气当中要提到我们的一个心脏衰竭的问题，
是
因为我们的水分非常的重要。
对
，我们的夏天的时候，我们到不断的说，高温炎热你要这个多补充水分，
是
除了预防热伤害的情形，
是
还有就是心脏衰竭的问题，水分要足够。
对，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属于有心脏疾病的朋友们，你的水分要适当了，
对，
又不能过多。
对 对, 对，
哇，这个我们要自己好好的做一些的判断。
是啊，没错。
嗯，
例如说有些人他 水分摄取，我们会一般的口语化是2000cc，
嗯，
一天2000八大杯水，这一杯大概250cc， 八大杯水。嗯、但在心脏有状况的病人身上，我们可能会请他不要喝到八大杯，用6杯到7杯的水去看。但是问题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每天要去观察他的体重的变化，
嗯，
然后体重每天都有一些不断的增加，或者是有一些忽然性的增加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可能是有水在里面没有排出来，
是，
那或者是有时候尿尿减少。
嗯
的情况，
嗯，
或者他呼吸会喘的情况的时候、
哦、好，这个都是我们等一下哦，在节目当中要请嘉豪药师在空中来分享，在这个心脏衰竭它是会有一些的征兆，我们要如何的去做一些的判断哦。那刚刚嘉豪药师特别提到水分对我们的预防心脏衰竭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高温炎热的天气当下哦，这水分容易流失，
对、
哦、我们要补充大概就是每个人如果 以这样子判断的话是 2000cc 的一个水分，但是还是要呼吁一下，我们提醒一下好朋友们，这个 2000cc 不是一次给他灌 2000cc 的、哦、这个容易，这个就像那个抽水马达，你水一下涌入太多、哦、大雨来的时候宣泄不及，这样就会有问题、哦、是慢慢的哦、把水分累积到我们的身体当中，
对，但是就是说你要平均分配你的水分、啊、
对，
那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大概是早上的时候大概是占所有一天水分的50%，
嗯，
那中午到下午之间大概是40%，
嗯，
那晚上的时候尽量在10%左右，这样的话分配的话在身体 的活动来讲会比较合适
哦，这样有记住哦，该如何去分配这个，早上的时候50%，下午的时候是40%，暗时也是晚上的时候你喝太多水，你可能齁这个晚上睡得不好，会一直起来上厕所。
对，这边到了失眠的问题又发生了。我想前两次我们的药师会有在受访，就是有一些失眠的问题，
对 对，
那就是会产生一个困扰，之后变成恶性循环。
对，嗯，
所以有些经常功能不好的病人，晚上会觉得他会觉得睡不好。
嗯，
那其实。不是失眠、啊
嗯、
那是他的心脏 的胖、那个抽水马达不好，那他会造成他会有肺部淹水的问题，
是因为他就会、喘是不是，
对 对、哦、所以就 会觉得喘，因为你水分流你水分的那个循环不好的时候、嗯、你会造成肺部的积水、
嗯、
那你肺部一积水你就会觉得会咳，然后会咳醒，
嗯，
然后会坐起来、
哦、
然后会舒服一点，因为我们躺住的时候水是淹满整个肺，但是你就常常 你如果我们看一个塑胶袋装水，如果把它放成平的、
嗯、
把塑胶袋放成平的，基本上水是占满整个塑胶袋，
对啊，就弥漫啊，
对，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塑胶袋立直的、
嗯、
上面就有一些空间，
对，
就有一些空气，
是，
那它就可以利用这个空气做一些换气的动作，这些空间换做换气的动作，所以它相对来说要坐起来它会比较舒服
啊，了解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一些的有些带呼吸器的朋友们，他这个、肺部常听到肺积水肺积水，他就会咳嗽，他会睡不好，然后呢呼吸就会喘、
哦、
所以有时候他会带呼吸器，
对，
对不对、
对，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不过大概是看到肺功能的问题啦，就是心肺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嗯、
你心脏功能不好，肺脏功能可能也不好，但有些病人他是肺脏功能不好导致心脏功能不好，所以要去看这个什么状况、啊、
心肺功能是这样子来连接在一起的，
对，它是这样它是互相有联动的，
嗯嗯嗯，欸，我觉得好像我们又学到了一些了、嗯、所以看心脏的功能跟肺部要连接在一起看，不能够单独的去看，它都会有连带的一些的影响，
是，
对不对，
对，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这么炎热的天气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的监事，也是我们的振兴医院药学部林嘉豪药师，在空中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心脏衰竭的一个问题了哈，我们会依序的来带到哦，那我们先来提一下，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症状，
对，
如果提到这个哪些的人是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心脏衰竭的问题，我们也请嘉豪药师来告诉大家哪些是高危险群啊？
高危险群 的民众大概是分为几个大类，第一个、嗯、就是我们知道他，我们把心脏比喻成一个 抽水马达的时候，当我们抽水马达用久了它其实会老化退化的、嗯、但是它老化退化是慢慢渐进式的，那所以年纪比较大年纪比较长的长辈 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它是一个高危险，但是不是代表所有长辈都有都一定会迈向这样 的一个状况，它通常还会有合并一些高血压的问题，那或是一些冠状动脉心脏疾病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或是一些心肌病变的问题，还有心脏发炎，那这心脏发炎我们在年轻人会看到的就是病毒感染，流感病毒
哦，也会啊，
对，而心肌造成心肌发炎，然后造成一些一些死亡的问题。
我知道心肌炎，对不对？
对。
哦，是。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时候，我也会建议各位听众，在流感季节已经快到了，在可以免费施打流感的听众，如果开始施打了，我会建议依序的去施打，让自己在冬天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保护力。
是是，所以这是属于那个可以免费施打的疫苗的朋友们，
对
不对？那大概都是比较属于那个高危险
区。
但是哦，我趁机也问一下叫好药师，但是我们听到心肌炎，因为那个星星王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我记得他是心肌炎，对不对？他那时候算是比较那个年轻哦，
年轻，对，年轻，
对，所以我们如果到了十月份属于流感接种的季节的时候，年轻族群要不要去打？您的建议，这个是自费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我的建议是，如果他年轻，像我现在已经40几岁，其实我有高血压，那这时候我可能还没到免那个免费接种的部分，但是我一直医疗人员，所以我一定要打。
对，
但是如果我本身有高血压，那我会建议民众可以自己自费施打。
哦，是，就是比较年轻不属于这个自费阶段的朋友们，
免费阶段，
那你有这个高血压的一个状况的话，因为有高血压就是这个慢性疾病，它是容易连带会有这个心脏衰竭的问题， 对不
对，
就是那如果一受到病毒感染就有心肌炎的问题，建议你做施打了。
是，
好，这是我们题外话，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嘉豪药师带到了。
对，没错，这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讲那个来跟各位做分享心衰竭的议题。其实心衰竭不是一个单纯心衰竭，它是综合性来看，因为心衰竭可能会造成一个失能的问题啊。
是，而且现在慢性疾病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是，
好，因为刚刚嘉豪药师提到了有些高血压、心脏病、冠状动脉疾病等等的朋友们，都是属于我们的心脏衰竭的高危险群。
对，
就连糖尿病也是，
对，肥胖糖尿病，
肥胖糖尿病，
因为
什么？
肥胖，你看哦，我们如果身体组织越大，我抽水机要越用力啊，我能够把血液打到我的末梢。去供应我末梢的养分，所以当我身体越大的时候，其实我的心脏的负荷其实越大，这是一个概念是这样走。然后另外呢，糖尿病病人，他糖尿有糖尿病而且控制不好的病人，原则上呢，他的心脏容易受损，因为糖尿病是一个发炎的议题啊，它不只是一个血糖的议题，它糖太多在体内会造成发炎，会造成血管发炎，会造成血管的一些那个阻塞的问题，
是，
那就会发生了连带就会一直恶性循环，然后变成一个心衰竭的情况。
是，所以我们这边是不是要提醒大家有糖尿病跟肥胖问题的，特别要注意一下心脏衰竭的问题。
是，
还有就是我们的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
是，
所以血压的控制对于预防心脏衰竭是不是很重要？
是啊，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所有你看哦，你看那个刚才那些危险因子啊，那些高危险群，大概都是冠状动脉心脏疾病。那冠状动脉心脏疾病其实跟血压有关系。那血压越高，你对心脏冲击越大，你血管的弹性可能会造成一些状况。那血管弹性状况的时候，就会造成血管的一些内皮的一些伤害。
嗯，
啊，血管内皮伤害之后，它开始会有一些恶性循环产生，就会造成血管阻塞。
嗯，
然后造成冠状动脉疾病，甚至于会变成一个心肌梗塞的问题。
嗯，好，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我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一般以为说，在那个比较冷的季节的时候，我们才要去注意这个血压啦，或者是心血管疾病啦。好，没想到在这个炎炎夏日当中哦，对于我们的一个心脏的问题，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了。
这个会被忽略了，因为觉得说，夏天我血压应该比较低才对。
对，
没错。 确实是这样。可是问题是总体来看，你的身体不是只有看血压而已，你的身体状况不是看血压而已，还有你身体要去调节。那如果调节不好，其实心血压正常或比较偏低，其实反而是一种我们被忽略了，就反正我血压控制好了，我全家都不用管，其实不是，还要注意水分的摄取。
是是，好，这个很重要哈，这个水分的摄取我们待会也会依序的来谈哦，因为我自己从这个七月底开始，我也开始每天量测血压。好，我也开始注意一下这个血压的一个变化了，因为我们人哦，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啊，这血压的控制又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透过一些的健康检查发现血压值如果不太稳定的时候，哇，真的很紧张。然后那个，因为
你越紧张，你血压越高哦，小心。
对，因为我自己跟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合作这么久的时间哦，有时候我们透过一些的我们日常的一些的医学的一些的尝试或健康的一些的知识，我们才发现哇，很多的东西我们只要多注意一点，多了解一点，
是
我们可以控制的好，或者是发现的早，
是
哇，很多的事情是不用太过于担心。
没错没错，
它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多加注意而已。
对对 对，没错没错，观察就好了。
对对对，所以我也开始量测血压了。那到底在量测血压的部分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再请嘉豪药师来告诉大家了。
好，
我们要来回到我们的一个好心脏衰竭，刚提到高危险群爱注意朋友们，再来就是我们的症状就要很重要了，对不 对，出现哪些的症状我们就可以判断有可能是心脏衰竭的问题呢？
好，这个我说一个我亲身的经历啦，就是我一个长辈 来我家拜访我父亲，那我那时候呢，我家住四，以前住四楼，现在住三楼，那照理讲那个长辈啊，之前啊爬到我家四楼还觉得还 OK， 可是那一天来的时候呢，我开门，他说：“哎，你家到底是住四楼还是住三楼？我以前爬四楼不会喘啊，现在我爬三楼会喘哎，我真的好喘啊。”那我觉得这不对啊，啊，背你平常时啊背四楼不会喘，就要背三楼会喘，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想想年纪大，然后又会喘，那我想想他血压是不是有问题啊？那我就请他坐下来，休息一下，先喝一点水休息一下，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准备器材血压计，那血压计因为现在水银式血压计原厂不再生产了，那所以我家里都用的是那个电子式的，然后把血压计准备好，然后我就请我那个阿伯稍微坐一下休息一下喘口气，然后呢在喝水过程中他就想要上厕所，我就请他先去上个厕所，然后回来再休息个十分钟，那我就把他做血压测量。那血压测量的时候，我请他注意几个点，就是说我血压在测量过程中，我不跟他做讨论事情，我就静静观察。然后我请他，我在把那个压脉带放上去的时候，请他先坐好，那有靠背椅子，尽量都靠背椅子，让
舒服一点，是不是？
舒服一点，放松，然后身体尽量这直立的状态，然后我的压脉带。我就调整椅子的高度嘛，让压脉带的高度跟我的心脏是一样高的。
不能太高，对不 对，
不能太高，不能太低，最好适中。
对。
然后之后呢，我就请他放松坐好，然后双脚放着。他一量呢，哇，170几。那我就问说：“阿伯，你平常高血压的问题吗？”他跟我说的是，好像有一点，但是没有那么高。那时候量到了多少？170。我吓到170。我都跟他说，你这个可能你要赶快去看心脏科。然后他就问我啊，那可是我现在平常晚上有时候睡觉的时候会坐起来才会舒服，才会睡得好。那我就跟他说，这好像我今年的 OS， 这好像又是心衰竭的一个症状。
因为刚我们有提到，对不对？
对，端坐呼吸，坐起来才会舒服，然后晚上会咳嗽。那个阿伯自己就很聪明啊，就问我说：“那咳嗽是不是我是有气喘？因为有时候气喘是夜间会咳嗽。但是问题是气喘的病人通常不会端坐呼吸，
他不会坐起来呼吸哈。
就是他概念上面是这样。这是一个重点，而且气喘的病人 夏天的话可能会比较没有，因为它血管会那个冬天比较好发。
哦，
但是问题是也不排除哦，因为要看它有没有过敏的问题。
嗯，就是嘉豪药师也就是我们的判定，就是刚刚提到它开始会上来会
累
嘛，还有就是血压你发现它偏高哦，170哦，再来说他说会喘，这个不是，他是睡觉的时候他躺着没有办法睡，又会有夜咳，但是坐起来又能够睡，
对
不对？这个判断就有可能了。因为刚我们提到那个，
这是一个怀疑啦，
怀疑，
这是一个怀疑啦，不是说就这是我们要去思考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建议他去看医师，那后来他就说他就是有尿量减少的情况，他脚有肿。
啊，就是尿量减少，就代表他喝水喝的少，
有可能喝水喝的少，有可能排不出来。
哦，排不出来，然后因为那个水肿的情形，
所以我就请他去看，看心脏科医师，
嗯，
那看回来之后呢，告诉我医师有跟他讲，他心脏已经有开始肥大了，他心脏已经开始有肥大的问题，
嗯，
然后有一些心脏衰竭的现象，
嗯，
哎。然后医师有跟他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要请他减重。
嗯，
我那个阿伯大概是170公分，体重大概90公斤左右，
太重了哈。
对，
嗯，肥胖嘛。
对，可是问题是，然后医师有请他要盐分摄取要去控制。
嗯，
那盐他就问我说，盐分摄取要控制，要控制在多少？因为这样子一天是5克左右，食盐大概是5克。
是。
那医师有开一些降血压的药，
嗯，
跟一些利尿剂。
嗯，
那个阿伯就问我说，哎，那降血压药？对，我血压高，降血压要那个是合理嘛？
嗯，
但实际上，哎，我有心脏已经有一些衰竭的情况，那降血压药对我来说有没有帮助？
嗯，
其实是有很大帮助的。
嗯，
因为降血压药，你血压一降，你对心脏的冲击
就少了，对不
对,
对？
没错。那有些降血压药，它是有让心跳比较减下来，让心脏压力可以减下来的情况。
嗯，
那当我心脏压力减下来的时候，我心脏负荷就不会那么大。
嗯，
所以降血压药在使用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好处啦，
是
它不只是降血压而已，而且它会导致你心脏有保护的作用。
嗯 哼
那利尿剂呢，最主要是把多余水分排掉，
是因为它水分已经排不掉了嘛，
对，
然后
太多，
对，然后它已经造成了睡不好，它躺着肺部就积水，
对，
所以它这时候开利尿剂的话，那些水分它就会排得掉了，
理论上是会排得掉，但是还是要水分摄取的控制比较平衡
哦。所以他如果已经有水肿的情形，这种平衡他也不能够说不喝水，
对，
对不 对,
对，要每天要足，因为其实水分在我们身体是协助我们代谢的，新陈代谢用的，
嗯，
而且我们水分摄取足够的话，我们心脏的功能也可以相对是维持，到摄取不够，我水越少，我心脏越用力，我才能够把身体的循环做得好啊。
是是，欸，我觉得刚说的很详细，我觉得因为针对我们年长者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哦，他是属于心脏衰竭，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前兆，前兆，
对，这前兆很重要，我们真的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要不然我们会觉得年纪大他就是退化，
对，
他就是体力不好，当然走路会喘会累，
对,
对不
对,
对哈，再来的话啊，你有水肿我们第一个连接到就是肾脏疾病，是不是？
是第一个连接会肾脏疾病。
嗯，
就是其实我刚才讲过，心肺是一起的。其实心肺肾是一起的。
嗯，
如果心脏的收缩力不好，我肾脏的血流量也会减少。
嗯，
那你肾脏功能会不好。
嗯，
所以心脏不好，肾脏功能不好。肾脏功能不好，因为肾脏功能不好，水没有排掉，会造成烟水一直流到体内，会造成心脏功能不好。所以它是三个是一。是做一个互相有联动性的一个状况，
是是，然后你水分就排不出来，
对，
嗯，好，这个我们要请嘉豪药师我们来告诉一下大家哦，你看针对我们的年长者，我们要如何的去判断他是属于心脏衰竭，他并不是因为老化了，也不是因为这个肾脏的一个疾病，这时候我们要看的是正确的一个科别，不要看错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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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其实是可以比较快速看到可以协助处理的科别，那肾脏科医师也不是说不可以看，而是去看看有没有肾脏的问题。
嗯，
那最主要是如果有一些类传统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优先建议去看心脏科啦。
嗯，
去看看是不是有心脏做个就心脏科的检查，
是
心脏是不是有一些状况？
是是，了解了。好，这个累很疲累，本来吼。 爬三四楼没问题，现在爬一下就给你累了，吼，
会喘了、
啊，会喘喽、哦。还有说发现有水肿的情形，我们的判定标准有可能有心衰竭的问题，
有一个前兆或者有一些疑虑，那我们就要去找专科的医师帮你做检查。
对，为了安心，我觉得心脏问题真的很重要，它是我们身体的帮浦啊，
对，
对不对？哦，所以一定要就医做个检查，
哦，
然后才能够去做一些的药物的控制，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要去注意的地方。
对，对，没错。
那整体上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的量测血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我们最后再利用两三分左右的时间，我们请嘉豪药师来告诉大家，我们在量测血压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比方说正确的量测血压在哪个时间点呢？嘉豪药师，
基本上呢时间点会建议在早上跟晚上睡前，
嗯，
但是有时候你如果工作不方便，那我们会建议固定的时间，
嗯，
每天至少固定的时间量，
嗯，
好，来反映你的血压状况，
嗯，
那另外呢你在量测血压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原来你就要放轻松休息，
嗯，
但是一个重点，你量测血压前三十分钟，尽量不要吃刺激性的饮料。
三十分钟前啊，
大概三十分钟左右。
嗯，
不要吃刺，不要喝刺激，你要喝茶、喝咖啡或吃可乐、喝可乐、抽烟都不要，因为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会造成你的血管收缩，会造成你有假象血压偏高的情况。
哦，那嗯，你说咖啡因会造成假象的那个？
也不是假象，其实咖啡因就会造成血压升高，
升高啊、哦。
对，所以我们长期在使用咖啡因的听众，
嗯，
而是长期在喝咖啡的听众，可能要去注意你的血压的变化。嗯、
是，了解了。就是你在量测血压之前，就是不要去吃到刺激性的一个饮料。好，如果有血压偏高的情形，要看一下是不是受到咖啡因的影响，对不对？
对对、嗯，没错。
了解了，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我帮那个阿伯在量血压的时候，我请他就是要放轻松，然后交谈，
嗯，
然后要把袖子挽起来。但是袖子挽起来，其实就是让你的这个手臂不要太紧、啊、
嗯，
哦，然后再就是你的腰脉带不低于心脏，那你的要坐直，
嗯，
然后放松的坐直，那最好可以有一个靠背的一个做法，
嗯，
然后你要把你的那个，如果你要放松的时候，先就是先上厕所，然后这样脚自然放下，然后去测量，然后原则上会建议，量三次。
嗯，
间隔5到10到15分钟，那放轻松，那量三次取平均值。
嗯，
那因为当然，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的话，一天至少要量早晚。
嗯、
那再没有时间，至少要量一次，然后做记录、嗯，然后看每天的身体的一个变化。那另外呢，如果有些人会问我说，那我30-40岁需不需要量血压？
嗯，
其实我们建议至少一年一次。那如果你有一些状况，一些肥胖的状况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家族史的话，
嗯，
会变成是每天量，
嗯，
啊，去注意它的变化，这样
是。伟华现在是每天量了，我早晚都会量、
嗯，
我假日的时候我想到就会量，我除了早晚之外，我连下午都会量、
嗯。
我发现有一些的变化，就是早上起床血压会高了一些，
对，
是正常，对不对？
对，嗯，
然后我是晚上我睡觉前会再量一次，哎、欸，通通都是恢复正常。因为我一直在我们血压真的要看两个数字哦，一个是那个
收缩
跟舒张压，好，那舒张压就是比较小的那个，
对，看起来比较低的那一个，
对，比较低的那个，那个太高的话，嘛是有问题。
对，你的心脏的收缩力啊，哦、你心脏舒张的力量就产生不平衡。
是，我就是属于这个，之前很担心这个我的舒张压太高了一些，嗯、就是介于那个。88，有时候偶尔起床到90，这是太高了。
嗯，这是偏高的情况啊。不过还是不，这是偏高的情况，肯定要再去追踪。
是、嗯、我现在是自己追踪、嗯、自己的每天量测血压、嗯。
那文章我们会关心的是收缩压的部分，比较非常关心的是收缩压部分。
是收缩压哦。
对，比较会常心关心的是收缩压的部分。那收缩压一般来讲啊、哦，现在有很多标准在讨论。
对。
嗯、那一般我们的概念是，
嗯。
如果超过140，我们每天量都超过140，那赶快就医了。
你说收缩压每天都超过140的，
赶快就医了。
好，
那个是很风险是很高的。那在介于130跟140之间，我们就要做追踪的动作。
哦，130到140中间就还好。
对，要做追踪的动作。
哦是哦，这个数值很重要。有时候我们高了一点，我之前就觉得好紧张哦。
那、啊、越紧张，你的血压越高，你要放轻松啊。
对。
还有你工作不要太紧张，工作要放轻松。每天生活自在，热火、
嗯、 对对对，我们心情轻松，大家去观测一下。哎，血压自然很正常，
是
对不对？好啦，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了。今天非常开心哦，谢谢我们的江好药师在空中来分享的是心脏衰竭的问题。再复述一下这个泪肿
喘
喘，好。判定的标准，好，那不要忘记持续的锁定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江好药师，
谢谢伟华。